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8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案件。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川普总统和白宫的高级官员已经被告知，伊朗将会在今日27号公布他们对美国和平提议的反提案。而今日伊朗的强硬派似乎抬头，伊朗袭击炸毁了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旗帜的货柜船。这个船本它是打算通过霍尔木兹的。革命卫队还宣布说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说禁止同美国同以色列敌人及其盟友同支持者港口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还向三艘不同国籍的货柜船发出的警告，叫他们返航。值得关注的是，今日上午中国中远海运集运旗下的两艘船亦都是折返回来，亦都没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伊朗亦会突然同中共反面？要知道北京最近暗在伊朗的事还被美国点名的，因为中国最大的晶片代工厂中芯国际向伊朗军方是提供了晶片制造的相关设备。那个伊朗为什么不认这位中共老大哥的？一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说，我们信任巴基斯坦，因为它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是巴基斯坦背叛了我们，他们以我们的名义订购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送，然后卖给了我们的敌人。今日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态度再升级，警告卡塔尔、巴林、沙地、阿联酋、科威特和以色列境内的设施，附近的平民立即撤离，警告包括酒店，还有黎巴嫩的一个美国的物流基地，还有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四季酒店、喜来登酒店等等，都是他们的合法攻击目标。值得关注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拒绕过政府领导人直接和外面对话，这个是一个转变。而短短三个钟头，伊朗的12架无人机就飞到叙利亚德上空进行轰炸，在以色列、沙地、阿联酋以及科威特的公共基础设施遭到伊朗袭击以后，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军两国空军对位于伊朗多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是发动了新一轮的严重打击。有超过50架战机在德克兰上空盘旋。不单止在美以联军呢，还袭击了德克兰西南大约250公里处的一座大型核设施阿拉克核设施。这个是伊朗的重水核反应堆综合体。另外，联军还第三次袭击了伊朗的布舍尔核电厂。除此之外，内塔尼亚胡亲自下令轰炸了伊朗最大的钢铁厂。以军还公布多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丧生，一名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瓦希迪被击毙。伊朗国内的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哈桑卡拉米丧生。还有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情报副主管雷泽伊将军丧命。在以军袭击了伊朗两间最大的钢铁厂、一座发电站和其民用核设施之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发的贴文说，这次袭击和美国总统延长的外交斡旋期限相悖，但是外界认为美以联军轰炸呢，就是为了迫使伊朗接受川普的条件。另外，沙地老大萨勒曼已经告知川普不要停止对伊朗的打击，因为这个是重塑中东的历史性机遇。不单止在沙地，还正在权衡几时要加入美以联军武力打击伊朗。比较可行的时间呢，是巴基斯坦的谈判，一旦失败呢，在沙地大军即将会奔赴沙场。再加上已经表态的阿联酋、乌干达，起码有五国联军准备踏平伊朗。而今日呢，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说，阿联酋已经告知美国还有其他西方盟友，阿联酋将会设法推动数十个国家加入霍尔木兹安全部队，目的就是恢复航运。另外呢，华尔街日报引述乌克兰军队的消息说，大约有200名乌克兰的防空人员是已经被派到了中东，正在协助美国和阿拉伯的盟友应对伊朗的无人机袭击。还不只是阿拉伯国家，法国政府在昨日26号宣布已经同全球大约35个国家展开的磋商，准备建立一个国际合作构架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路透社的消息，今日27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七大工业国外长会议上重申了美国的使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决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卢比奥还重申， 我哋必须借助各方最大限度的贡献的应对这个挑战。他还透露，伊朗战争应该是在2到4周内结束。值得关注的是，今日川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就伊朗的问题进行的通话，主要是讨论伊朗战争，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开放。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马斯克没有参加了这次通话，这一点是非常不寻常，因为非政府官员很少会参与两国元首之间的正式通话。报道说，马斯克在具体发言内容或者是参与原因并没有公开披露，目前还未清楚的是不是实际发言，以及为什么会被邀请加入。今日呢，川普总统在迈阿密在峰会上将霍尔木兹海峡称雷为川普海峡，这个释放了一个战略信号，就是川普一定会夺下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目前呢，美方正在考虑向中东派遣10,000名地面部队，而四大行动路径亦都已经成型夺岛、封锁邮轮、打击能源枢纽，以及必要的时候深入到伊朗的本土的控制核设施。而核心目标直指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六大关键岛聚，看看这6个岛聚就可以锁喉伊朗。那他们觉得现在马斯克亲自出场，会不会让伊朗的封锁被直接作废的呢？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离神气，面黄黄的，成日都不够睡，动不动就累。那怎么办呢？很多人想补，但又没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在这里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那条 link 呢，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那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买3樽还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3樽也都享有7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手机不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
美以联军战果封口。今日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雅希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情报主管贝纳姆·雷扎伊、伊朗霍尔木兹金省鲁丹县巴斯基民兵组织现场指挥官穆罕默德·梅克迪·阿马迪扎德悉数在美以联军在空袭中丧生。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负责人艾哈迈德·雅希迪在哈梅内伊等高层被斩首之后，统治住伊朗并做出所有决定。伊朗伊斯兰政权第一层和第二层已经被淘汰，美国和以色列现在正专注的第三层主管层，而伊朗人民正在开始夺回他们的家园。27号影片显示，在伊斯法罕省的鲁沙巴德市，一支反政权战斗部队成功伏击在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安全部队的几架车，并且消灭了他们。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核设施周五3月27号遭到袭击，而就在几个钟头之前，以色列威胁将升级和扩大针对德克兰的行动，伊朗迅速威胁进行报复，以色列则宣称对袭击负责。据伊朗新闻社报道，袭击波及到的一座重水工厂和一座的精锐黄饼生产厂。黄饼是从原蓝石中去除杂质后浸浓缩了，而重水用于核反应堆中的慢化剂。伊朗原子能组织表示，位于阿拉克的沙希德洪达布重水综合体和阿兹德省的阿尔达坎黄饼生产厂遭到了袭击，该厂生产的精锐，这个是没有浓缩的前置步骤。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在其核武器计划上取得进展。纳茨说，我们将继续追捕恐怖政权的主管人，伊朗的袭击将会升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在参加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外交部长峰会后表示，我们的使命很明确，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美情报专家揭露，当今世界90%的邪恶事件的发生都指向中共。 据路透社报道，两名美国川普政府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中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已经向伊朗军方提供了晶片制造工具。这样引发他们人对中方在持续一个月在美以和伊朗冲突中立场的质疑。而中芯国际、中国驻美大使馆以及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都未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27号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我不了解他们提到的情况，但是上述的其中一位官员表示，这些晶片制造工具已经提供了给伊朗的军工复合体，可以用了任何需要晶片的电子产品。近日，西方情报专家的犀利论断好似一道惊雷，终于挑明了国际政治中一个长期被刻意回避的真相。多年来，自由世界疲于奔命，没有应付各地的局部冲突、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却往往忽略了隐藏在巨大帷幕背后的真正操弄者。3月23日，在埃里克·博林主持的《真实在美国之声》中，国家安全与反情报专家提海西·弗莱明、黑色行动合伙公司首席执行官直言，当今世界发生了约 90% 的事件，所有道路都指向中共，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已经打响。这个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坚船利炮对决，而是中共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超限战。视频人陈正表示，川普政府对中共发动了三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反击。委内瑞拉、伊朗、墨西哥贩毒集团呢，他看似针对第三国的打击。实质上每一拳都重重地砸了中共这只幕后黑手的神经节和软肋上。擒贼先擒王，只有彻底认清并击溃中国共产党这个最大的幕后操纵者，世界才可以迎来真正的和平，人类才可以保住得的不容易的自由。星期五，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活动上宣布，将扩大对农民和食品供应商的贷款担保，并由小企业管理局提供更广泛的融资支持。川普在致辞中特别提到，2025年底美中达成的大豆采购协议金额原本只有200亿美元，但是经过他和习近平的讨价还价变了做400亿美元。我当时说，你能不能够帮我一个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可不可以将它翻一倍。他指习近平说你看讲什么，我说你可不可以将它变做400亿而不是200亿。结果没有推翻了手下所有人的意见，说好了我会做。他就由200亿变咗做400亿，所以而家你睇可以去买更大嘅拖拉机嘅。我可以话俾你哋听，
我当时话你能唔能够帮我一个忙？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市场，可唔可以将佢翻一倍？佢话你喺度讲咩？我话你可唔可以将佢变做400亿而唔系200亿？结果冇推翻咗手下所有人嘅意见，话好啦，我会做。佢就200亿变咗做400亿，所以而家你哋可以去买更大嘅拖拉机啦。我可以话俾你哋听。
分析指喺伊朗被彻底打垮之后，中共多年嚟透过以大幅折扣购买伊朗石油，并从中获利，成为主要买家嘅时代走向终结。正值川集会即将到嚟嘅时刻，川普总统释出咗呢个消息，睇落好似偶然，其实亦系川普喺见面时带俾习近平同中共嘅口礼之一。周五在法国，七国集团外长会议重申同乌克兰团结一致，密切合作。同日，俄罗斯方面传出震惊消息，俄罗斯独立媒体 The Bell 报道，普京秘密召集国内顶级富豪开会，亲口要求他们向国家预算自愿捐款，以支撑乌克兰战争持续下去的巨大开支。消息人士透露，这个由俄罗斯石油公司老板谢钦最初提出的看法，是透过发行军事国债的方式吸引资金。普京不单止支持这个方案，还亲自建议富豪们主动自愿捐款。其中亿万富豪克里莫夫当场承诺捐出1000亿卢布，折合大约12亿美元。另一名大富豪杰里帕斯卡亦都表态支持。普京在会中明确表示，俄罗斯将会继续打仗，直到夺取顿巴斯地区全部仲未受控制的土地为止。克里姆林宫事后否认普京有提出任何要求，但是承认会议确实有召开，并且有人主动表示愿意捐款。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2026年联邦预算中国防和安全开支已占全部支出的 38%， 是苏联解体以来最高的比例，而医疗、教育和住房加埋只占 13%。 即使黑工否认，亦都好难消除外界嘅联想。喺呢一种财政压力下，普京不得不向富豪伸手，将压力转嫁到寡头身上，揾有钱人补冬。另外，同日美乌突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喺法国巴黎参加七大工业国外长会之后，直接点名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喺度讲大话。泽连斯基之前对外讲，美国提出嘅安全保障方案系要乌克兰先从顿巴斯撤军作为条件，但卢比奥呢边系直接否认，讲得好重，话呢个就系大话，而且仲强调泽连斯基自己其实好清楚，事情根本唔系咁样。卢比奥亦都解释咗一下美国嘅立场，佢话其实道理好简单，安全保障呢一种佢一定要喺战争结束之后先至有意义。如果仗仲喺度打，你就俾安全保障，佢就等于美国直接落场参战嘅。佢仲特别强调呢样嘢同乌克兰要唔要割让领土完全系，美国只系将俄罗斯嗰个嘅要求转达俾乌克兰，并唔系喺度帮俄罗斯讲嘅。讲到呢一度，请问观众朋友，你觉得究竟系边个喺度讲真话？系卢比奥定系泽连斯基？欢迎你喺评论区留言话俾我哋知。另外，卢比奥仲透露咗一个令乌克兰更紧张嘅消息，就系美国正喺度考虑将原本俾乌克兰嘅一部分军事援助转去支援中东战场。不过佢亦都补咗一句，而家仲未真正执行呢一个讲法，就已经令基辅嗰边开始不安嘅。卢比奥同时话，美国唔使地面部队就可以实现伊朗战争目标，行动将会喺未来几周内结束。川普同日表示，这个政权几乎每日都在遭受袭击和爆炸，每个人都不敢说哪个是老大，我们甚至不知道哪个是领导人，所以我认为伊朗政权已经更迭了。周五，伊朗革命卫队威胁加强封锁海峡，已经令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船掉头。与此同时，台海一艘渔船亦都出现了异常情况。台湾澎湖籍渔船大进满八号，3月25号凌晨1点左右，突然在海上失联，船上通讯设施全部中断，台湾船长手机亦都冇信号。直到3月27号，外界从船只 AIS 即自动识别系统轨迹图发现，大进满八号已经从澎湖以西约49海里处缓慢移向中国方向，最终进入漳州市所属厦门港海域，先至惊觉情况唔对路。据中国方面传出的消息，大进满八号疑似将渔船用油出售给中国渔船，遭到中共漳州海事局海警船截获，目前扣押海海事码头，并传出有其他澎湖渔船涉案，被判刑的可能性极大。值得注意的是，去年7月同船队的大进满88号因为越界捕捞，曾经遭中共海警扣押长达137日，交清人民币21万几元之后才获释。当时正是由大进满八号前往接船返航。外界注意到，中共海警近年在争议海域执法手段趋于强硬，施加水炮驱离、登检查扣、切断锚链等手段。请问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觉得台湾渔民是继续跑金厦水域搵钱重要，定是风险太大不值得赚这些钱呢？觉得搵钱重要的话请评论一，觉得不值得赚的话请评论二。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政府司法部26号宣布，对两名嘅入籍申请中讲大话嘅外国诈骗犯进行取消国籍处理。呢一啲罪犯嚟自古巴同乌克兰，司法部亦都正准备以欺诈罪名取消一名黎巴嫩公民嘅国籍。司法部长帕姆邦迪表示，美国公民身份系一项神圣嘅特权，而不是可以通过欺诈手段廉价获得的身份。这次没有取消国籍行动，体现了司法部正在持续努力，从那些在移民过程中隐瞒犯罪或者欺诈美国人民的人手中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观察人士认为，如果美国司法部铺开大面积追查这些罪犯，对初美藏身的各国罪犯将被快速清除。更重要的一点是，对利用各种方式进入美国的中共间谍来讲，是致命的一击。川集会前，中共商务部周五宣布对美国发起两项贸易调查，针对美方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以及对中国绿色能源产品设置贸易壁垒等问题。 商务部话，美方嘅相关做法扰乱咗全球供应链同产业链，两项调查将进行六个月，必要时可延长三个月。对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几乎系立刻反击，喺官方 X 账号发文，直接点名批评中共嘅调查系象征性。中方先至系全球供应链以及绿色产品贸易嘅最大破坏者，冇任何人会被呢一种姿态所蒙蔽。不过，格里尔亦都同时表示，美方嘅目标仍然系与中方维持稳定同平衡嘅贸易关系，呢个符合去年喺南韩釜山达成咗美中协议。分析认为，中方呢一次主动出击，可能系为即将到嚟嘅贸易谈判积累筹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27号召开会议，要求各地党委坚决维护习近平嘅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分析，中央要立规叫地方效忠，本身就说明问题。近年被冠上网以中央罪名嘅高官越嚟越多，说明习近平表面大权，但系以权威尽失。前甘肃省统战部官员马瑞林叛逃美国后话，大多数体制内人士私下唔中意习近平，只系表面吹捧。前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周德瑞嘲讽习近平共同富裕。今年二月，海南省委原秘书长李强走后，批评海南自贸港是第二个红案。分析人士认为，习的权威尽失，和中共气数将尽是同时进行的。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